慈爱的父，以极其慈悲化于发怒，你是永远的父，你是永远爱着我们的父，你是荣耀的天父，你堪当一切的荣耀、尊威、永义、全能。我们爱你，我们呼求你，是你恩待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降服在你，在我们生命中你的命定、你的作为、你的道路。我们敬拜你，我们敬拜你的作为，我们敬拜你的道路。主耶稣，我要赞美你，我要向你献上我的感恩，是你为爱我而舍弃你自己的性命，是你为爱我而清流了宝血，是你把我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来，用你圣洁的宝血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了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唯有你的宝血可以洗净我良心中的控告，让我不在控告之下行那死亡的行为，好使我能够来侍奉你。主耶稣，是你恩待我，为我摆设了善功，让我在善功中度日，让我能够在完成你的召叫来到你的跟前，向你献上感恩。主耶稣，求你悦纳你赐给我们的圣神，带领我们所活所行所做的都是你恩宠的召叫，你圣神的能力扶持我们的软弱，加添我们从高天而来的能力，我们才能侍奉你，我们才能够敬拜你。那真正的敬拜是在真理，是在心神中，是发自我们那无愧的良心，被你宝血洁净的心，一个真诚无伪的心，是你赐给我们新的心神，是我们在真理内，你就是真理，在你内，在圣神里，以真理和圣神来敬拜阿爸父。愿尊威、光荣、权力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阿爸父。愿尊威、光荣和权力归于坐在宝座上的除免世罪的救赎我们的主耶稣。愿一切的荣耀归于天主，愿你在你的荣耀中祝福我们在世上你爱的子女们，得享平安，领受你满满从天降下的恩典。谢谢你又赐给我们新的蒙恩的一天，愿你在今天已准备好的恩典，无限量的丰盛、无限量的圣神倾倒在我们每一个爱你的子女身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呼求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天主是爱。 因为他是爱，他就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显出他的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爱他所爱的，他所创造的万事万物，特别是人，是他爱中的爱，他为我们所准备的样样都美好。爱我们的天主喜欢把各式各样的丰盛赐给我们。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会喜欢把好的给他？你不但会把好的给他，而且会继续的给，继续的给，继续的给。那么我们呢？要不要接受？要。其实不接受也是一种伤心。当我太太接受我的礼物时，我好高兴哦。当我得罪她，她可能暂时不接受，我很伤心哦。所以，天主爱我们，给我们好的，我们要接受。要不要快乐的接受？还是无可奈何？那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真的喜悦的接受，会不会喜悦的感恩，喜悦的感谢？这个感谢，他不会强迫我们感谢，那是最没有意思的。哎，你还没有谢谢我啊，我给你的。他说你还没给我，哦，说了要给你，可是一直不给啊，因为你不感谢。我们总是有很多很多诡诈的想法。但是这一个感恩，一颗感恩的心，会让我们的心敞开，承受更多的恩典。要怎样？更多的感恩，那就会恩上加恩。这个恩上加恩的恩，是恩宠的天主给我们不配得到的恩宠，凡有的还要再给他的，再给再给的恩上加恩。对我们呢，是感恩加感恩，对不对？感恩加感恩，我们越多的感恩，我们越能够亲近天主。圣咏一百篇第四节，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当我们高唱着感恩的歌时，我们就迈向他住所，他圣殿的大门。感恩到达一个地步，就会觉得说要有更强的感恩，会不会？你真的感谢他，就更强烈的感恩，更强烈的感恩，就变成赞美。我感恩是谢谢你给我的恩惠，这一个恩惠让我看到了你是谁，你是给恩宠的主。那么我为你赐的那一个特质赞美你，赞美是看到了他的特质。你是赐恩宠的主，你是怜悯我的父，我感谢你，我得着了恩宠跟怜悯，我还赞美你，我认出了你是给我恩典的好天主，给我怜悯的好父亲。赞美就会进入他的宫廷，向他致谢，并赞美他的圣名。所以我们渴望进到他的同在里，就要感谢赞美。纵使我会走过阴森的幽谷，那是来自他正义的坦途，我感谢你，后来我赞美你，因为我发觉你多么爱我，多么愿意我是成全的，而加给我准备我的生命。人在对头面前与他一同坐在他为我们安排的筵席里，我赞美你，那么他就让你享受到这一个你做他工作完成召教的食物，不是第一层的那碧绿的草场 幽静的水旁，那也是他的恩惠。可是进一步的，我们更成熟，更成长，更像他，在你对头面前，我要为你摆设筵席。你不要怕对头，我们要怕站在对头那边成为天主的对头。我们要怕我们偏离了主的道路，我们要怕我们对不起主。当我们继续的时候，他就说，在我一生岁月里，我要常住在上主的殿里，直到悠远的时日。这就是我们一生一世的旅程，对不对？我要回到他的殿里，住在他的殿里，常住在他的殿里，直到悠远的时日，就是永永远远，能够进入他的圣殿，全凭他丰厚的恩宠。为此我们要服服敬拜他，到他的圣殿见到荣耀的坐在宝座上的父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美好，服服敬拜。这一个服服敬拜，就是让我们认出他多么伟大的启示。还有我伏在你的启示下的完完全全的完完全全的渴望，完完全全的自由，完完全全愿意，完完全全的爱，你给的都好，我都敬拜你。我知道你给的是好，我都敬拜你。我把你给我的一切的好，在他宝座周围有24个长老，当他们服服敬拜天主的时候，是这样，把自己的冠冕丢在他的脚下，丢在他的宝座前。也就是你比这一些更好，对不对？你比这些更好。我们要寻求那上好的至宝，是耶稣。那么他喜欢把恩宠给我，我感谢，不要拒绝，但是不要寻求恩典恩宠而忽略了给恩宠的天主。格林多前书第14章，你们要追求爱，要渴慕神恩。神恩是好的，神恩是礼物，我们要渴慕，但是不是追求神恩，不是追求能力，不是要追求像神那样伟大的能力，而是追求爱。爱就是天主，我们唯独追求天主。当你真的追求天主，你做他要你做的事，能力是礼物，一定会出来的。但是这礼物不要忘了，给礼物的才是我们的最爱，才是至宝。那堪当的主就愿意给的更多。在一切受造物都是天主在爱中所创造的。罗马书说，一切的受造物都彰显着创造这受造物的神，他的本性跟性情，都是各式各样的爱。你们会不会觉得今天的风好清凉哦？那是谁给的？天主给的，也要感恩，要感恩。你要在想，纵使没有清凉的风，你有没有呼吸的空气？有，那要感恩，就是要感谢。他做的样样都美好，有的时候他给我们和风吹送，有的时候他给我们强烈的风，按照我们生命的尺度。五旬节是一阵暴风刮来，那个风是谁？圣神。那么若望福音第三章，风从哪里来，我哪里去？太轻了，我们不知道。到底从哪里来？今天还可以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风从哪里来，我哪里去？我们只是觉得舒服了，那是非常温柔的风。我们有时需要这样的温柔，天主的爱，我们说需要吹醒、震醒。 都是他的爱，都要感恩。那么当我们会感恩时，我们越接近他，我们就越被准备好，因为他是吞噬人的烈火，你不会化为乌有，他在准备我们。那是为什么经上也说，锅炼银，炉炼金，上主炼人心。你的心自己很有把握，天主知道，在我的圣洁的光中就化为像牧草禾秸一样没有了，他不愿意你没有了，所以他准备你用文火来炼啊，最后是一个最大的火。如果你被他的火所炼尽，你不会怕地狱的火，你不会怕仇敌的煽风点火，那些都不算什么。但是你是牧草禾秸，你也是受不了。所以他爱我们，给我们这么多的恩惠，在受造物中有一个非常非常蒙恩的，在我们这一个世界的创世以前的被造物里面，有一个层次非常非常高的，他叫做格鲁宾，因为他是最靠近天主的，他是在那烈火的石中，在他住所中，在那里奉职的。他被造的时候是完美的，完美的，是完美的模型，意思就是应该都像这样的，对不对？应该都是这样。那么这完美的模型就是耶稣完美的模型，我们要跟他一样。那众圣徒也都是完美的模型，是不是圣保禄宗徒是完美的模型呢？是。哈诺克呢？是。然而这一些众圣徒、众创造都不是全部的天主，都是他部分。所以你是完美的，我是完美的，因为我们都从完美的阿爸父他的圣神所生的，有他的生命。所以基路伯、格鲁宾是完美的创造，满背各式各样的智慧、聪明，是很聪明的，不是傻瓜笨蛋的，很聪明，而且十分美丽，就是厄泽克尔先知书28章。而且他说他是光耀的首位，他是在最靠近真光的前面的奉职的，像是大司祭一样尊贵的位置。他的受造就是司祭，因为跟大司祭有很多重叠的样子，而且他的受造就是用金银宝石造的，他是披戴着宝石金边，还有乐器就是他的一部分。你们为什么会唱歌？因为有嘴巴可以发声，对不对？有人唱歌特美的，有一次一个唱歌很美的时候，他说我会一种咽音，咽喉跟鼻腔的共鸣的声音，很多人不会用，其实都有不会用。他说他一次用，有一次在一个很大很大的丧礼里，那个丧礼呢，他去了才知道，他被邀请去唱一首感恩的歌，纪念这一位基督徒的。他准备了一首很好听的歌，到那里才发觉说那是空旷的，那里没有麦克风，那里是哇来了很多很多人。他就想说，他是祈祷。说该怎么办？就说我给你的那个。他说他一唱的时候，那个大的那个很大很大的厅，全部的人都听到。有人说你的声音怎么这么大？但是不是吼叫出来的哈？你吼叫就不行了。他说用一种，他有描述。好，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个那一种发声的那一个功能，对不对？你吹一个笛子会响，你吹个木头呢，长得很像， 那笛子有孔，你画几个孔，吹不吹得响？吹不响。所以格鲁宾是能够，只要它一动，就是各式各样的彩霞哈，它又叫做彩霞，就是那个光是彩色的，有各种宝石，黄宝石反射的光是不是黄色？那绿宝石呢？红宝石呢？那么交错起来各种颜色的光，而且它一动了以后，这种乐器就是有气息进去就会有声音，对不对？所以要用气来唱，那么它一动就是极美妙的敬拜的歌曲，它是被召叫侍奉神，在尊贵的位置高的位置，而在那边敬拜天主的赞美敬拜的这一个属灵的天使长，这样的一个高的位置，我们也看到旧约所记载着约柜上面有两个基路伯，所以基路伯是遮蔽天主强烈的荣耀，好使得受造物按照他们的尺度可以接受到光，但是不是过多的光而烧焦了。你有看到我们有那个绿室，就是 greenhouse 温室，上面也有布幔，我们今天的太阳很大，所以阳光太强的时候植物会烧焦的，要把它遮蔽一下，但是没有光也不行，要到刚刚好。基路伯就是这样的位置，是活的，让天主的光按照所有受造物的尺度有最舒服最状况最好的。在很大的太阳光里，你开车你想不想戴一个墨镜，对不对？那么在这一个黄昏的时候，或者在室内光本来就不很强，你会戴个墨镜吗？会调整啊。这个调整，光还是一样强，太阳还是一样强，但是有一个调整，那个调整是多么重要，就是受造物跟天主中间有一个也叫做中保那个位置，它就是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有没有天主命定的功能？有，天主造的每一件事都是有造这事他的旨意，都有旨意，都是有他的旨意，都述说他的荣耀，因为他很伟大，所以到处的受造都是各式各样的美丽，不一样的美丽，连花都有数不清的花。可是有一种花叫做罂粟花，就是在这里还要在对的时期才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满山遍野的这一种美丽的花。所以天主造的都有它的功能，那么功能是不是都要发挥出来？如果功能不发挥出来，就要别的替代啊。眼睛有眼睛的功能，万一眼睛功能没了呢？就其他的去知道哈，啊，知道，这是替代的。你可以摸到这个东西，不要撞到，可以摸出这是红色、白色，摸不出来了。你功能不是这个受造，所以这个功能，他想要膨胀到更大的功能，骄傲，膨胀自己，他要在天主之外。有他自己拥有的，天主你不要碰，就是私有化私藏。为什么会私藏？己自私自我中心。那么这一个越膨胀，他就要越大，他要这一切的丰盛，就是从宝座的源头上赐下的所有的丰盛光水，这个活水，它要活水奔流的丰盛、美好、富裕，但是它不要源头，它要取代源头，那是造你， 这是永远的父，你要他永远离开，但是把产业给我，你离开就可以了。不但这样，教唆后来一些本来没有这一些的圣洁的受造天使，就一起有了这一个不好的毒素进来的发毒的，跟他同样的症候群啊。症候群常常是说是不能够治愈的那种症候群，一群一群的病症就发起来了，所以有的是会传染的，我们都经验过，那新冠传染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一个地方了，所以好多的天使，他们觉得可以了，宣告夺权。这个天地天主定的次序就被他公然的玷污破坏，大地就成了空虚混沌深渊上一团黑暗。天主不是没有能力解决它，因为圣经说这一个天地那是天主在造的，都是他说的话就成就的。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那也说，我们现有的天地会照现有的样子存留，也是因着他的一句话，因着他的话而存留的。而现有的天地因为也有玷污，也会因着他的话，在伯多禄后书第三章会在火中化为乌有，又会有新天新地降下来。所以这一个污秽，那么这个功能呢，天主要解决这一切的问题。这一个背叛是攻击他合法做天主掌权的位置，攻击他不是爱，不是真正的公义，你有好的不给我，你怎么是爱我的呢？而天主他都知道，他是全能的，他是全知的，他是全晓的，他是神奇的谋士，他就创造一个新的族群叫做人，用什么造？泥土，然后把它摆在尊贵的位置上，让它有它的肖像。谁最像神？人，那是撒旦要的。人是最像神的。那么给新造的天地是谁管？撒旦要管，他都要好的，这新的是更好的。但是给他吗？你怎么给他呢？给他就是同意他所做的都是好的、对的，阿们的意思，就把他拱到上面去了。不能对错误说阿们的，对不对？不能对非说他是是的，所以不能给他，而给了谁？给了人掌权，而这人有他的荣耀，披在他的荣耀，把他摆在这一个上主的神在运行，在运行，就使得这混沌空虚深渊上一团黑暗，这个地球再有了生机，再有了丰盛。我们的天主叫做 Elohim， 就是创造的神，创造的天主，他会创造。如果你会创造有什么关系？这个桌椅坏了，我就做个新的。我们中间洪正很会做木工，他家的那些桌椅都是非常非常的厚实，好像是不会坏的，这是坏了也没关系，他有办法。我们没办法，就是我不会，坏了我只找有办法的人啊，也还好。我们彼此都有不同的办法，我们有不同的办法，就是主愿意我们 像他一样的，愿意把他给我的恩典来服侍别人，服侍别人。我也发觉我们这里好多人很会各式各样的，把我们家这个地方变得非常非常温暖，好像什么供应都有。因为我们不贪婪了，有没有饿的？没有。我今天早上就听说，我每天吃不一样的，哇，好棒哦！对，要感恩的。当你会感恩的时候，餐餐都好；你不会感恩的时候，大鱼大肉的，你都还嫌弃。所以会感恩是基督徒的生命，事事感谢。那么当天主兴起了人类，本来就要有这个功能的位置，就很靠近天主，对不对？很靠近天主。一个君王有很多的侍奉他的大臣，对不对？大臣。那么在众臣中间有一个比较位重权高的，我们称他做宰相。宰相。那么这宰相就是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辅佐君王，成就君王，要照顾全国的。那么那一个位置就是撒旦，原来的撒旦。后来那个位置呢是人。因为当你把天主的恩惠不用的时候，可是天主要这个恩惠显示出来，他就会给那个谦逊的。所以埋掉一个塔冷通是埋了很多，后来给谁了？给了十个塔冷通的变成十一个。你不要觉得你愿意祝福他不接受，而祝福淋于你，应该是他做的，他没做你就帮他去做，不是要抢他的，是愿意帮助他。天主不是看喜欢争权夺利的，不能给那个抢夺的强盗，但是却愿意给上心的人士。你很谦卑的去做主做的事，为门徒洗脚，这是我们的召教。主说我来不是接受服侍，而是服侍人。那么我们有奴仆的心，主耶稣虽贵为天主子，却取了奴仆的形象，形状也一见如人，所以他是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式来服务我们。他就是上主的仆人，他是以仆人的身份来服侍。他说我来是服侍人，不是接受人的服侍。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样的愿意去服侍，愿意去服侍。那拿了五个塔冷通的是立刻去经营，立刻去用出来，把握时间的去好好的在善工中度日。那么主让他赚得的五个再给他继续的成长，还把一个那本来不是他的跟他没关系的给了他，就有了十一个。主在扩张我侍奉他的工作，他的工作都是伟大的，我不挑，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可是他给我很多的恩惠，有的时候是别人不做，我去那边撑在那边，我知道撑在那边，感谢主没有让我压死。后来我就得着了在那个工作上的一个如何去侍奉的智慧跟圣神的膏油。所以你不要抢别人的，你要顺服天主。因为如果这里没有烧饭的人，你虽然不很会烧，那你还是要去烧啊，对不对？可是你烧了烧了，你就变成大厨了。我把我在主前侍奉的经历跟你们分享，我不是什么都会，看起来我很会，我其实都不会，但是这个功能需要的，那我就去啊。去的时候后来就是我，但是你在那个位置上，他必须要给，他就给，他给了人极大的恩惠，那么给了你，你要听他的话，要照他的。所以他给亚当的权柄是叫他怎样把乐园都给他，整个造的天地都给他，而且要他在乐园里耕种看守。创世纪第三章，耕种看守，那个耕种英文字用的是 tending， 意思就是照顾管理，照顾管理。他给我这个房子也要照顾管理啊，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就不再定位就不能用啊，还是混沌空虚的一片。 厢里有菜，但是通通都是乱的，没办法用哈。所以要管理啊，我就发觉说，我们中间很多人会管理那个菜井井有条。哎，我早上吃了昨天的那个生菜，哇，还很好吃，保存得非常好，剩下不多。意思就是，我们要把天主的恩惠都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不要浪费。浪费是撒旦浪费，浪费。我们家隔壁的邻居养了羊，有一年的冬天，我们这边是很少下雪，连下了好几天雪，结果他的羊都被狼群咬死了。那个狼怎么进去？它的尾巴是弄得很好，它是很好管，结果就是从底下挖洞，可能很早就挖了，你不知道，晚上挖了，那天就挖进去，因为他们在外面找不到食物了，记得说这里有好食物，又记得这主人很冷，不会出来，就进去了。他说最可恶的是，每一只羊都死了，他吃不了那么多，可是每一只一定要咬死，这里吃一点那里，就是这样的浪费。豺狼，豺狼的灵，他很伤心。他第一个做什么？重新加固全部的周围啊，防守，看守。他说：“我还为这个再多养一只还是两只的大狗，多养两只狼狗，因为狼狗也在那边很奉旨。你养几只小猫也没用嘛，对不对？它还会躲。”狼狗，他羊就越来越多了，所以他有在管理，对不对？那你吃就让你吃吧。其实亚当没有尽责，对不对？那个蛇，仇敌在跟你的最爱在那边说三道四，讲一些不该讲的这些话，你叫他离开，不要跟我的爱人讲话。他不晓得在做什么，所以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主的仆人你在哪里？如果你是超管饮食的，大家没饭吃，你在哪里？你是打扫的，脏得不得了，你在哪里？我不是指一个人，我是指一种情况。我们都被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那么你忠信了吗？那二蛙呢？你有问题不去问你的权柄，然后你要你的权柄听你的话，是不是他的受招？不是，中毒了。中毒之前有破口，那么这个中毒之后，或中毒怎么发生的？天主造的亚当跟厄娃是不是圆满的受招？是的。有没有造邪恶？没有，他造的乐园都是好的，重新造的也是好的。其实他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那么他给最高等的生命自由的意志，那是他给的，否则就没有一个活的生命，对不对？而且他尊重了一个他给的自由。如果他跟你讲的话说了就算了，你讲的说啊，我有讲吗？啊，没有，我没讲，否认。哎，我录音。哦，哎，我当时不是这个意思，是另外的意思。或者是说一大堆的事，就是不承认啊，说谎、扭曲。天主不是，他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一切都是出于邪恶。所以天主造的都是好的，他给人自由就是真的尊重人自由的选择，而且他含忍的等待你做好的选择，他打发圣神不断的引导我们，不要继续的错下去，不要继续的背逆，不要继续的心硬。我们不听，我们再不听，我们再不听，我们再不听，灾殃就来了。他是为我们的好。当人类被创造， 撒旦喜不喜欢人？不喜欢。他想要的，他都没得到，怎么都被人得到了？那人知不知道有一个很恨他的仇敌？啊，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仇敌多可怕，是天主保护你，要我们初期的时候安息在赤子裸儿。如果一看到害怕的事，你知道孩子是这样，不看，转目贴着爸爸妈妈的眼的怀抱里，感受到这一个父母亲胸整个爱的拥抱，他的心跳就是你的安慰，你在那里很安慰，不要在生命不成熟时去看那个不该看的，看会相通，他把害怕的毒素一直加给你，他给你做鬼脸，他给你出一些怪声，你就非常害怕。我们的信心是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有的基督徒是一天到晚这里是撒旦，我那里是撒旦，是撒旦，跟我讲说哇，有几个撒旦跟在我后面，你要小心。他就是一直哇、哦，我也知道撒旦不会喜欢我，对不对？我怎么不知道？我知道，我根本不想理他。在对头面前，他为我摆设筵席，他就是到处看，这窗外有没有什么？哇，一个风声，反光镜有没有？哇，一个风声，反光镜。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撒旦就做鬼作弄你啊！你在那边引他，把他的作为进到你的心中。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不要好奇。伟大惊人的事，我不想办，直到我成熟了，他会让我站在他的位置，用他的眼光去看见他教我们的事。他会教我们按照我们生命成熟的程度。你还是个孩子，他觉得你把那个球拉回来就很了不起了，确实很了不起。按照你的生命的尺度，你是用尽了你生命中的力量跨出这一步，按照父的意思。父很高兴这个孩子将来有办法，对不对？你有一个天主给有办法的灵，是千真万确的，他是真的把产业给你，是你可以管理他的产业，他才给你。当天主把恩惠要赐给以色列的这一个他的选民，在以色列的12个儿子里都是重要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儿子若瑟，他得了启示，是天主给的，他就说出来，说出来以后呢，他有10个哥哥，10个哥哥就怎样，做梦的来了，我们把他杀了，看他的梦怎么样成就。你知道撒旦就是要这样把很多的启示给你杀掉，所以你不要随便说，对不对？时候没到你不要说。我在1991年碰到主，我一直想侍奉他，主就一直教我，主跟我讲很多很多的事，在教会的聚会各种聚会，他说你不要说，我说好，我就不说，我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我说我说哦，好想讲，你不要说，还好我不说，他才可以继续告诉我。好多年这样，我就不能说，不能讲。如果圣母玛利亚一领报，是不真的，就大嘴巴到处说我是万福玛利亚，反被圣宠者，你想会怎样？你会兴起整个的仇敌来攻击你，对不对？兴起所有的恶势力，一定要除掉天主要做的事。若瑟就是没有这一点学习，所以他付了很大的代价。最后他跟他兄弟见面的时候，他有好有智慧哦，不是立刻说的，是一步一步一步顺从圣神的引导，让他们全部都悔改哭。可是这一些哥哥们一定要他死，是来自谁的？来自撒旦呢？还好犹大说他是我们的骨亲，我们也不要他，但是至少 让他活着吧，就把他卖掉啊。乌本啊，勒乌本是勒乌本，我们看一下，勒乌本有一个，他有好心。犹大是后来在反悔的时候显示出他基督的心、为王的心，结果呢，卖给伊斯玛尔人多少钱？20块，耶稣30块，他20块，其实是一样的嘛，交易。你就看到黑暗的灵怎么样去做流人的血债。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圣经启示我们，撒旦怎样诡诈的让这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上当。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在上主天主所造的一切野兽中，蛇是最狡猾的，因为撒旦进到它里面，就它变成了非常狡猾。可是它过去神给他的聪明，他的那一个智慧是堕落的聪明，也很有办法。不是说做贼的都很笨哦，有的做贼的是，他逗着警察通通转。他说：“你抓不到我，我好有聪明的才智，但是用错了，有一天他会后悔的。”所以蛇他就对女人说。他说是天主真说了，你们不可吃乐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撒旦的话就是似而又非。天主有没有说？有。那么有没有真说？确实真说了。那么有没有乐园？有，有乐园。乐园中有没有果子？有果子，这些都是有的。那么也有这些。他把它串在一起，就加私货了。你看他怎么样去加私货？我们也讲说，他的交易就是加私货，他要有他自己的，就是他要有话语权，他要有资讯的解释权，他要有神所说的所有的话都要经过他来让别人领受，这是很邪恶的，对不对？其实那一些宗教灵的捆绑，法利赛人是同样的灵，是这种灵。让人就不清楚。他说：“天主真说了，好像也很谦卑的要来知道，你们不可吃乐园中，底下就加一个他的私货了。任何树上的果子呢？任何树上的果子是他加的，所以他就会把一个清晰的事变成了模糊不清的事。”如果是全部都是错的，根本没有乐园，根本什么都没有，那你就知道，他不是这么笨的，他是把有的里面加了一些，他想要你跟着吃下去，他的目的。那么，这任何树上的果子，你们都不可以吃吗？其实也有一个意思。这样的天主多坏啊！让你看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就不给你吃。如果我请你们来，我又请最好的我们的厨师做了很多的，我说你们进食祈祷，这是给你们看的。我跟我女儿说：“哇，我们家里附近开了一个冰淇淋店，我刚刚看到了，他新开张，好好吃，好好吃。”我就解释解释，我只是吃了一点样品，我都觉得太好太好。他们两个的心哇，这样。我只是跟你们说说而已啊，我没有意思要带你们去吃的，多伤心啊，是不是？那么天主不会这样啊，所以如果我跟他这样子讲，就是看他们的反应，他们无所谓，那就无所谓啊。他们说：“爸爸，我要吃，我们现在就去。”我真的是就是准备好带他们去才这样说了。所以天主跟你讲一些话，表示他要给你的，他说：“你来。”跟随我，我要把天国给你。他要把上好的给我们，你到我跟前来，来领受吧。可是你要不要来是你的自由哦，他给了自由，所以 这一个似而又非的话，就造成了女人回答他，其实不要跟撒旦对话，他是说谎的。在这对话中，对话是有一种叫做交通交流，对不对？我的一些想法到你那里去，你的想法到我这里来，我们是应该跟天主这样的交通交流 communion 合为一体，不是跟小三啊、小四啊、小五啊、小六啊，在婚姻之外或是在仇敌之外，我们不能有偶像又有天主，不能到天主前祈祷又到叉叉的地方去卜卦。这女人就对他说，乐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吃，只有乐园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天主说过你们不可以吃。就他们知不知道？知道。所以当主审判的时候，我们说不知道是说不过去的，是你不愿意知道，你不想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说，我一直跟你们讲，实实在在告诉你，为什么你们听不懂呢？因为你们根本不想懂，你们不想懂真理，你们只想懂你们父亲给你们的谎言。至于讲真理的必懂我的话，那听谎言的撒旦的子女就不会懂我的话。所以他的毒会让我们不懂天主的真理的话。他又说也不可摸，天主说吗？没有，也不可摸，这是他加的。凡是在天主的话内删掉一点加掉一点，就开始模糊了，就开始不清楚了，这真理就变成似而又非，一摸就死了，是这样吗？不是。可是可不可以这样子的逻辑，那你就天天去摸，摸它个够，你爱怎么摸就怎么摸，可以吗？对对，最后就说我不小心摸的时候用力的摸一点，咔嚓。不要只是在一个表面，要在真理跟心神明白他的话。但是这一个不可摸也有控告的意思，不让我吃连摸都不可以耶，有这个意思，全部都不能吃，控告，他是控告者，毁谤，把天主的爱毁谤成一个为了天主好不把好的给你的布局，布局免得死亡，全都对了，只有这个不可摸是他加的。你加了什么，你也可能后来摸一摸没死，你就发觉说哎，前他都可以改变。那蛇就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用得很强烈，你们绝不会死，他完全跟天主的话显示出来百分之百的抗争，就是他显示他的那一个恶质，隐藏的恶跟显示的恶，绝不会死。你要记得，凡是否认耶稣的话、天主的话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的，非常严重。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那么都会过去。你毁坏他的话，你就跟着抵挡他的话，你会过去，只有他的话永远长存。为什么？因为他的话就是他自己，他的光就是他自己，不是他有光把光给你你离开，不是他有话你的话语权离开，让我加油添醋变成我的话，让我改圣经变成另外一个版本，让我有我自己的教义，是我的教义，宗派的教义。法利赛人就是这一个很强势的一个抵挡耶稣，要耶稣离开，他们不是不要圣经的话。可是主怎么说？他们讲经上的话，你们仍然要听，但是不要学他们的行为跟用心的邪恶。的话 不论怎么样我们都是要听，可是不能加减，对吧？听得准确，听得明确，他的话是真理，固守真理，真理就得到我们得真自由。你们绝不会死，他不已经很清楚了吗？可是没有准备。其实确实人的话可以我们讨论讨论，想想看怎么样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不是真理，我们不是绝对的对，所以我们要彼此讨论。哎，我刚才说的话发音不准啊，我要承认的，我要承认的。甚至于我口讲了，我的意思不是这里，我讲的是另外的意思，你们也要按照圣经的意思。但你们跟我讲，我要澄清的，要清清楚楚的。你绝不会死，因为天主知道。天主知不知道？这也是对的。天主什么都知道，怎么不会知道？他知道。你们哪天吃了这果子，你们的眼就会开了，如同天主一样知道善恶。很大的诱惑，如同天主一样，如同天主一样，就是他自己想的，他就在构建他所想的黑暗的谎言的世界，他要在那里的人都跟他有一样的想法，这是模仿天主要我们跟他都有一样的想法，对不对？可是好的想法造就我们幸福美满的生命。我做主的仆人也是要把人带到主那里去，不是带到我的党派下，我没有党派，带到主那里去。他因兴盛，我因衰微，我没有要寻求多少人肯定或不肯定，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主你召叫我的事，我要忠心的做，你要我讲的话我要忠心的讲。这一个如同天主一样的诱惑，其实人的受造本来就要像天主一样，对不对？主都说了，你们应当是完全的，如同你们的父是完全的一样。我们被造已经是他的肖像，我们需要就是成长生命，活出他的性情。他造我们是让我们一段时间就死了吗？是吧？不是，他造的都不会死。圣经说死亡是因着罪进来的，那么人不犯罪人不会死，这个很重要，不犯罪不会死，对不对？犯罪一定会死，这是主说的，所以死亡是因着罪进来的。那么这个罪又怎么来的？那可恶的那东东，那蛇，那古蛇，那龙，那撒旦，那魔鬼，就这样的扭曲，不会死，绝对不会死，而且很快的吃了一个果子，就变成了所有考试都是状元，有这样的药吗？我给你个捷径，你不要慢慢的跟主学了，立刻给你个大的侍奉，立刻给你一个，就是谎言。主本来就是要给我们美好大的，但是他要我们顺服他的安排，一步一步。若瑟是不是主本来就要给他？他不需要去讲，让他的兄弟们那时就支持他。后来他学会了，他不讲了，兄弟们都服服朝拜。天主的话不会过去的，可是他付了好大的代价，很大的代价。雅各伯呢，也是，他不记得他的妈妈说。不，他也不能记得，他在母腹中不知道。就是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对不对？那你真的年长的刚好去服侍年幼的。他的妈妈也是上了撒旦的当，母子两个一起互相的得罪主啊。我们也不要互相的得罪主。那一群天使都跟着撒旦，赞同撒旦的宣言，集体叛变，更大的罪，更大的伤害。一个已经够伤心了，怎么三分之一？真的很伤心。 很伤心。这些话就有那些味道，那些味道。这一个似而又非的话，就让你想要对于似而又非的问题去找答案。你不要去找撒旦给你的问题哦，你越找越早就陷到那里面去了。你也不要传撒旦的问题给人哦。想到这里，我要跟主认罪悔改。主给我算是比较有逻辑的头脑，我以前喜欢读哲学，不是我念哲学，我是哲学方面的书，思想的书我都非常喜欢。我也喜欢读佛教的书，我看了很多的。然后呢，那里面都是讲辩论的，辩论的。所以我碰到了向我传福音的同学呢，我跟他讲道理，我们讲，他说：“哎，你讲的有道理。”他开始就冷落了。我好高兴哦，你信的果然是假的。那么，有神父，有传福音的人，他好意跟我讲，他问我几个问题，问了以后，他就头都昏了。啊，你讲的有道理，感谢主，他们就不跟我讲话了，那也很好，保守他的。还有一个神父，非常非常懂得很多，我又跟他讲一些这些，讲了以后，他对我回答什么？好有智慧哦，你好聪明哦，天主好爱你，天主给你智慧哦，答非所问。我最后问的一个神父是张德龙神父，我讲了很多，那时我已经是寻求真理耶稣会的会长，曾经是复大神学院的院长，曾经是，现在是不是我不知道，可能也是。他进修来到加州，就在北加州的一个地方，我专程去找他，那时我很多的疑惑，找真理，我非常多的渴望，那时我已经碰到天主的爱了，我会流泪，会感动，只是我想要知道。以前是我觉得我知道，我想要让那些被 迷惑的这些信徒们，可是不坚定的都被我打败了。但是其实呢，我大大的罪主，我讲这个是很羞愧的哈，羞愧，主，对不起。但是我愿意讲，我都忘了这事。刚刚主使我想起，就是一个诡诈的逻辑啊，它变成了我诡诈的逻辑。张德龙神父听了很多，他很安静的听，他跟我说：“你的问题，我不能回答你，我回答不出来一些问题。”那何敏在旁边就说：“你在神学院进修，你有没有什么老师神学家可以回答孝平问的问题？”神父说：“我想一想。”神父想了一阵子说：“我学校里面没有一个神学家老师可以回答你问的问题。你知不知道还有谁？我认识的人中间没有人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我那时听到以后有两个心理，一个是说谁解答我的问题啊？第二个是说我好棒哦。所以骄傲是会隐藏在我们里面啊，骄傲隐藏在我们里面，好像我可以论定真理或不是真理，我哪里可能？我什么都不是，这个沙粒什么都不是，都是他给我的聪明，给我的这一些。但是神父讲了一句话，还是给我很大的指引，只有天主可以回答你。从那一天之后，我就不在人中间问问题，我就安静的主回答了。我碰触到他，嚎啕大哭，我找到你了，不是我找他，他找到了我。但是我一被他找到，我把全部东西通通丢掉，当废物丢到垃圾桶，我不跟人家讲这些。只有在那边很深的人，他在跟我辩论的时候，我可以讲到他归向耶稣。可是你们没有那些背景，我何必告诉你们那些垃圾。 可是圣经讲说不要辩论啊，像个毒癌一样。主的仆人不是好辩论，好辩论的，那也是撒旦的灵，他好争论、争辩、争辩的灵，不要有。但是要说真理的话，要说真理的话，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去想，我相信主是，我百分之百相信主已经宽恕我刚才讲的罪哈，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你们不认识过去的我，还好，不要认识，没什么可纪念的，我们要认识基督造我们的心我，要把这心我显示给未来的世代。我不跨越，我都知道基督之外的学说学术啊，不跨越是废物，只有天主的话是真理。感谢主恩待怜悯我，没有死，没有让我就死了得罪他啊，感谢主让我活着还可以活得好，活在旨意中。那女人看那树实在好吃好看，可能也很好摸，更很好舔，他的那一个想象力都发生了，因为想象力是创造力的之前，对不对？就是有人想说人有没有一天可以飞，有一天人就可以飞了，所以所有的创造都是想象。那么天主给我们一个好的想象，你要想象天主要你想的，他说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主啊，我看都不是这样啊，我眼睛闭起来，心灵的眼目看看你的话，想你的话，你就到天上了。所以要求天主圣化洁净我们的想象力啊，洁净。那罪恶你想到最后的时候就陷入了，你想天主，所以他说昼与夜都默思上主的诫命，有没有？要想他的，所以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不是这样吗？所以我都不想那些废物、垃圾都丢掉，别人的谎言也不要放到心中丢掉，撒旦让人讲的都丢掉，只想天主要我想的，做天主要我做的。但他开始去想的、去看的，是这撒旦给的。我们的眼目是单单唯独注视着谁？信德的创始者耶稣，信德的完成者耶稣，看着他就看见他摆在你前面的赛程，万境背后的一切，看着前面的标杆就是耶稣，快跑。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腓立比人书第二章第三章。所以当他这样子想，他就说实在好吃好看，他就孕育出一些结论，一定很好吃。那么这个不好，这么好吃的东西吃了多好啊，他也没吃过怎么知道呢？这个毒很棒很棒，仇敌说你不要试一试啊，有些事情是不能试的，罪恶毒是不能试的，吃一点点嘛，一点点都不能啊，一点点都不能。那好看，你如果敬畏天主就觉得很可怕，它吸引着你一直往那里。如果一个小三很美丽，你天天想她，昼夜想她，夜夜想她，会出问题的，对不对？会出问题的。不要想，不要看，仇敌要你想的，要你看的，令人羡慕，就是说大家都会羡慕这好的，合理化，不是只有我，大家，大家，众人都犯了罪，那我怎么能例外呢？不，主没有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是为了犯罪，而是为了在善功中度日，想他的话，且能增加智慧。这谁说的？撒旦说的，就在他的心中。那主说呢？会死。撒旦说呢？增加智慧不会死，而且绝不会死。他听了谁的？听了撒旦。 可能不是当时听，可是一阵子。所以撒旦的堕落在里面很久了，才在嘴巴说出来，在嘴巴又是暗中的说，暗中的说。我们不要这样的两舌，不要这样的在彼此之间论断、诽谤其他的人。勒维基提到，我们不能诽谤人，更不能够诽谤自己的权柄，对不对？一切的权柄都是从天主那里来的。那就是交易啊，撒旦的交易，撒旦的交易。而这一个交易就造成了他跟撒旦达成的交易，有没有？这交易就是你吃，我为你撑腰。他结果吃了没？吃了，而且怎样？给他的权柄，爱的分享。你可以说，现在的基督徒这两舌毁谤，常常有个很好的名字，哎，我跟你分享分享一个秘密，哎，我跟你分享分享。我们想要知道属神的奥秘，对不对？我们还是知道，我们若不想不会长进啊，我都不想，所以我想要更多的认识主，我真的想。那么永生的人都想要更深的认识他，有一个好就是永远可以认识他，叫永生。如果我都不能再多认识了，那就到此为止了，那天国就是有个尽头，不圆满。所以你要知道，他给你到达什么圆满，像阿爸父一样的完全。所以现在很多的色诱非，我跟你分享分享，这是吃了以后会让你忘记一切的烦恼，会上天一样的毒吗啡。吃了多好，还有一些见证人，哇，我们吃了 多好，那些都是仇敌的，上当受欺的。所以厄娃就做了这事，亚当呢，他也做了。厄娃为自己的渴望吃了，亚当没有经过这个孕育，他的速度比较快，就信了仇敌的话，而且不是仇敌说的，他的太太亚当是为爱而吃的。我最爱的他吃了他会死，他要死我就跟他永远的隔离，要死咱们一起死吧，比罗密欧的寻秦记还更让我们震撼，要死我们一起死，我选择死跟你一起去。有人这样说，我的爱人下地狱了，我要犯些罪下地狱去陪伴他，类似的谎言。所以我为了他的好，我不信耶稣。有很多次这样，他不信耶稣是因为父母亲拜偶像，免得他难过。不，你让他难过是他有机会得救，对不对？你更要站出来信主耶稣，而不是因为父母亲迷信的，我等他死后我自由了，我告诉你他死后了，你又把他交给你的下代，还是这样的。你怎么知道你会比他后死呢？那你死后到哪里去呢？亚当好难决定哦。那么就是他愿意跟天主在一起忍受这个痛苦。爱的人，你是我的骨中骨，你是我的肉中肉，你是我的最爱，我爱你，我就不愿意你死。如果你爱一个人，你愿意他永远上亡吗？有没有？你会喜欢人上下地狱，你上自己上天堂吗？不，你要传福音给他一起上天堂。我真的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人下地狱的，我甚至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下地狱，包括任何的人，所有的人，我是讲真心的话，因为这是主的心，这是主的话，我们不想，因为他不给我钱，不听我的话下地狱，不可以这样子。 不可以这样。我们觉得很好笑，确实是。当我们活在那个里面，我们确实是这样可笑的决定。所以他决定了要跟堕落的妻子一起去堕落的地方，不愿意仍然保持已经跟天主在乐园中的亲近天主的位置，他的抉择。那么他爱天主跟爱妻子哪个比较高？妻子会很高兴。如果你是圣洁的妻子，你会伤心的，难道不是吗？我不愿意我的妻子爱我多过爱天主，我讲的是真心话。我不愿意我的子女，我有女儿，属灵的子女有，要爱天主胜过爱我。那么这一个选择也是自由的选择，所以厄娃对他的那个爱，本来是天主给的爱，受了蛇的毒就变成偶像了，对不对？占据了天主的位置。撒旦就是制造了很多的偶像，偶像的发源者，他要源头去掉了吗？那谁来取代呢？一大堆的谎言，其实他是自己想要做众偶像后面的控制者，就是他想要做万王之王，他可以封王。当亚当也做了这抉择，立刻他就不爱了，都是你给我作伴的那个女人，谁给的？你给的，而且很聪明哦。你不给我，怎么会有这事呢？那是你给的，那都是你，把罪过错误全部推给天主。我们也会这样，都是天主的错。天主生我就是这样坏脾气的呢，天主生我就是这样的性，我有这个需要啊。天主生我就是个同性恋，不，天主没有这样生你，是你中毒了，可以得治愈的。你想你就是这样的被造，你就没有办法出来。你要知道真光，天主没有造两个男的在一起，两个女的在一起，所有的动物都知道不会找错，唯独现代的人会找错。很好笑，对，很好笑，很可悲，也很可悲哀。你现在讲说同性恋怎样，你会被修理的，我不怕，我还是要讲反对。对于错误是反对，我爱同性恋可怜的人，我真爱他们，就是愿意他们活得好，要知道真理，而不能够认同撒旦捆绑的谎言，他才有恢复的机会。你不要说啊，我的儿子女儿，我盼望他幸福，祈祷到最后说不要这个同性恋的伴侣在一起，祈祷最后他一定要，他说你再不接受我跟你脱离关系，哎呀，我不要跟你脱离关系，我要跟你在一起，我老了谁跟照顾我，就跟你在一起，这儿子或女儿也很孝顺，对啊。后来就祈祷天主啊，求你让他们两个人和平相处，相爱到底，百年好合，永浴爱河。我告诉你在犯罪，你在堕落，其实你也在控告天主。我们都是在一种罪的影响下有了受伤的生命，主没有不爱受伤的人，但是主不因为人的受伤同意伤他们的罪恶，是可以的，是不可以的，因为他是圣洁的天主，他是爱，他不能不爱这些人。我们要以主的爱为爱，主的心为心，所以当他一离开了天主的爱，就不能爱自己的妻子了。我们离开了天主的爱，我们事实上什么都不能，我们没有办法爱任何的人，我们就会做仇敌的事。所以人类是被恢复的一个族群，对不对？是要在天主命定中 有一个以他一同为王掌权的，对，基路伯、格鲁宾，就是撒旦这一个基路伯，这个格鲁宾，还有很多的基路伯、格鲁宾，他们还是在奉职，是在荣耀中奉职的。可是有一个，可这个格鲁宾是很高位的，你知道天使中间有高位的哈，在人中间有高位的。如果一个国民的跌倒跟一个大臣的跌倒是不一样的，那宰相呢，影响更大。所以他把这一个他造的世界交给人管，所以人是这世界的王。他的旨意是这样的，按照他的话是管理，有管理的权柄，这行政管理的权柄撒旦要，所以他就用他的诡诈来骗亚当厄娃，把这个权柄交给他。他付了什么代价？空头支票，有的贸易是这样的，你都变成了废纸，但是东西都没了，怎么办？天主知不知道？知道。那么第一个问题是，天主给撒旦自由的意志产生的结果，对不对？如果没有自由意识，就没有这个；但没有自由的意识，就没有高级的、高等的受造物，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敬拜。不是天主一定要被敬拜，他什么都不需要，他就是天主，他是，但是他知道他是全源，我们跟他连结，最深的连结是敬拜，就是承认他是，而且赞美他是，认为他是，那么我需要他。真正的敬拜要谦卑，谦卑的意思就是没有你我不能，我只能有你，我没有你我不能。凡是不要天主自己人的，就是骄傲。所以亚当做的那个事是没有问天主，也没有要天主，他就做了决定，骄傲的毒进来了，我可以解决，我可以解决，可以解决，我可以做，我可以做。那厄娃也是一样，当时只有两个人，是吧？这个新的族群，如果说是两个丞相，也是左右丞相啊。如果是一个丞相，那有一个副丞相，其实这样可能更搭切，不是亚当跟厄娃一样，是亚当是权柄，厄娃是相称的助手。但是他们一起叛变，这个问题很严重，就是因为同样的问题发生，就是他给人自由了，是不是真给？真给。天主第一次给他爱的完美的创造，给了自由，他这么伤痛，他还在给，这叫什么？不改变的爱。不论你对我什么，我仍然爱，还有一个不改变的旨意，我一定要造一个完美的模型。本来人是完美的模型，格鲁宾是完美的模型，圣经讲的，对，我们是昨天都昨天前天之前都讲了，就是二则克先知书二十八章，你是完美的模型，你满备智慧，你全然美丽，十分美丽。那么人是天主肖像，也是美丽的，是罪恶扭曲了我们的这一个美丽的肖像，而撒旦非常恨造他的天主，连像他的都恨。有人恨就会变成说，因为你像他，他是我最恨的人，我就跟着恨你。所以这种模糊仇恨变成了一种动力，是黑暗权势的那个推动力，交易的推动力。在天主国里是爱才是推动力，这一个天主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不带着交易的，不论怎样我都要爱你，而且永不止息的推动力。所以天主还给人自由，我们通常不会，我上一次当你骗了我一次， 现在你再来骗我，我怎么再给你一次？有人就是明明知道，再给你一次，再给你一次，再给你一次。天主就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悔改，他是爱。可是他被控告的就是他隐藏了好不给你，他不是爱，因为他不要给你吃，让你有智慧知善恶事树的果子，吃了以后就有知识，像他一样知识，他要有这一个私藏，不愿意给别人，因为他自己要一个私藏，对不对？私有不能给别人的，他就把这个加给其他的受造物，也有他同样的想法，扭曲的错误对天主。天主还是有帮忙，天主都知道，天主第一次的办法就是让我们按照我们的肖像造人，对，造了人。那么撒旦说，你造的人跟我一样犯罪了，不论你造了什么人，他最终的选择都是跟我结盟，会远离你，因为你不公义，因为你不爱。爱与公义在逻辑上几乎是没有办法同时存立，但是在天主的真理上完完全全是都显示，圆满的公义是他的圣洁光，圆满的爱是他的性情。你说了吃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你让亚当厄娃死吧，显示你的公义。你让他死，他就说你很残忍，你没有爱，你爱他不死，那么你就没有公义。本来他自己都是这样，现在他更膨胀了，有一个他的歪理错误在攻击正义的天主，爱我们的天主，是不是？他讲攻击。所以按照我们的肖像造人好像失败了，那么你除掉这些人也是你的计划完全破碎失败。我们的天主不是失败的，他是得胜的。那么他的得胜不是靠着暴力，所以撒旦的世界他是靠着那一个暴力来征服别人，而天主是在爱让我们愿意顺服，是不一样的。他是要用强制、强取、欺骗得到高的位置，可是天主却要我们谦逊，活出他的性情，让我们与他一同为王。这两个的价值观，这两个的次序是截然不同，我们就活在这两个不同的错综复杂的真实的状况里，有义的，有不义的。为什么没有除掉不义的？因为天主他在寒冷中他会解决，他一定会解决。他就讲了创世纪第三章，天主讲的一些话是对着蛇，对着亚当，对着厄娃，对着当事人都讲了一些话。讲了这一些话，他就说了，在第十四节，上主天主对蛇说，因为你做了这事，你在一切的畜生和野兽中是可咒骂的，你要用肚子爬行，毕生日日吃土。他的食物是土，人是土造的，你做他的事就是一个很新鲜的土鲜。我们要吃海鲜，要不要新鲜的，蹦到活蹦乱跳的，那么吃土也要吃个土鲜。所以当他把你激怒，把你的肉性到最大的膨胀时，就是他最好的餐。那你很生气，这狗你用肉包子打狗会怎样？啊，不但不回，狗好高兴哦，你让撒旦很高兴的吃了很多流人血的血债。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之间，我要把仇恨放在你跟这女人的后裔， 他的后裔要踏碎你的头颅，你要伤害他的脚跟。这是天主讲他要如何解决这一个他要解决的宇宙中的司法案件。而这个案件他会解决，他这样解决。所以因为生物学上这个传宗接代是雄性，是男人，所以这一个生于女人的，他不用堕落的亚当一个有罪的基因，他要有一个完完全全不在堕落底下的延续。否则说最后很好的，哎，有我的一份在起初，可以吗？天主要完完全全除掉一切撒旦所存留的所有的一切。所以你跟他在一起是要被除掉跟他在一起，但是他不愿意我们都被除掉，他给我们机会，他容许幼子跟麦子一起长。有光的人也说，仆人也说，你不是撒的都是麦子吗？怎么长出幼子呢？马窦福音13章，让我们去把幼子都拔掉吧，这是我们的想法，拔掉吧。主人说暂停，马太停下，让他们都长，直到成熟的时候，收割的时候，因为我们成熟了，所以是在这一个过程中，麦子与柚子都长，那果实都会成熟，完全不一样，就是收割了，就会分开了，这个时间近了，收割的时间近了。这一个麦子跟柚子的分别也越来越清楚了，圣洁的跟污秽的越来越清楚分开了，这撒旦的反冒的假的柚子的果实也分开了，麦子的果实，麦子成熟的麦子麦穗是这样的，对，你看照片，柚子是很高比麦子高很多的，一枝独秀，几枝独秀，如果好多枝的话，这个田地的收成怎么这么多撒旦撒的那一个败坏的种子，结出败坏的果子。麦子吃了我们会健康，有人吃过柚子，他说吃了以后昏头大脑，好像生病了，其实真的生病，这只是人物质的柚子，你吃撒旦的柚子呢，你病的更严重，你整个的人都变了，都病了。可是天主还是要给我们机会脱离他的掌控，进入他光明的国度。所以这一个女人的后裔不是堕落的人类有罪的基因传递下来的，因为模型坏了做出来 的其他的都是坏的，对不对？要一个好的模型，本来是好的，亚当跟厄娃蒙祝福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掌管大地都是好的，但是好的被玷污了，一个好的器皿被玷污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器皿。我听过了一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的笑话，一个在英国的人，他非常非常很有钱的富人，他非常非常喜欢东方的东西，他在家中有很多很多东方的宝贝，在八国联军很多那些宝贝都被掳获出去了，或者他用很高的价钱买了一个容器，那个容器非常非常漂亮，很好很好，然后他就宴请宾客，就在那容器里放最好的酒，然后要大家从那边喝，大家都不知道都喝了，但是有一个中国人看还写着是皇帝的，皇帝夜间用的那个壶，你有光你会要用吗？所以器皿必须要洁净啊，要洁净啊， 其实那个还严重啊，撒旦的污秽比那更严重啊。只有基督的血、基督的话、圣神的水才可以洗净的，也就是耶稣用生命来洗净的，包括我们愿意选择他。所以这人跟撒旦结盟了，跟天主断盟、断绝关系了，所以他更膨胀了，那给人的权柄就变成了撒旦，他变成世界的王，是不法的、得着的。所以在若望一书说，世界都握在这世界的王权势底下。在若望福音第十二章也说，这世界的元首、世界的王，他就要来，但是他在我里面没有权势。当我被举起来时，就是他被从高位上拉下去的时刻，就要吸引万民归向我。世界的王是撒旦，所以这一个世界的王是撒旦。那么这女人的后裔就是这答案，这答案撒旦不明白，我们也很难明白，我们也不知晓，但是主喜欢我们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就下一讲再继续讲这个。感谢主，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的话就是光，光照我们心里的眼目，让我们看清很多事实的真相，借着你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我们的一生岁月里有很多仇敌欺骗我们的地方，诱惑我们的地方，我们软弱跌倒的地方，我们有时爱妻子胜过爱你，而没选择最好的。求你怜悯我们，当你赐给我们光，我们知道了，我们愿意悔改认罪。主耶稣，我们相信你是公义的天主，你一定会按照你的话，必定会用你的血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各种污秽，把我们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好使我们在光中，在你前生活行走，在光中成为成全的人，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宠召，能够明白你为我们所安排的，你的计划样样都好，你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生命，都是光，都是力量，都是智慧，是我们需要的。我们不改变的按照你给我们的话领受，你的话一来到我们就喜悦地吞下去，你的话要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生命的亮光，在你的光中，这一切黑暗的谎言就无所遁形，必定要在尴尬羞耻中被你的真理的光所驱赶。主耶稣，让我们进入你安排我们的命定里，掌管你交给我们的产业，求你赐给我们顺服的灵，顺服你，顺服你派遣的一切的权柄。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忠信的灵，我们愿意忠信的抓住你的话，不妥协。真理是不可以妥协的，真理是不可以交易的。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的光，求你保守我们，直到你来临，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你要洁净我们整个的灵魂体，保持我们整个的灵魂体圣洁，没有瑕疵，直到你来迎接那成全的人、堪当的人。 进入你的婚宴里，坐在你赐的宝座上，与你一同为王。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至高至圣的名，阿们。